姐妹们，中国同胞们，晚上好。还记得前个月我在你们这里传讲的信息也是灵命的阶梯。上一回我是告诉你们灵命的阶梯信心。其实啊，我真的迫不及待的很想和大家一起就快快的登上这灵命的最高一层，就是爱众人的心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，这里说有了知识又要加上，或者说我们应该是从第五节，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为什么我们的灵命需要继续的长进呢？为什么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上这灵命的阶梯呢？原因就在第三节和第四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。人的生命怎么样才算是有意义而且是丰盛的生命呢？人的前进，人的进前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？很多人都在谈论进前或前进这一回事。上帝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前进，真正的进前，是因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话，那人的一切前进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无是处。当我们了解何谓丰盛的生命，当我们了解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前进这些事过后，那我们就会越来越以神的性情有份，以至于最终呢，我们就能够结果子，荣耀神。当然，我们也肯定会从神那里得着丰盛的好处和奖赏。所以上一回我们已经有提到灵命的阶梯，关于信心，信心就是我们灵命的基础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根基。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那里提到，人非有信，人如果没有信心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这是首要的。而 灵命的阶梯的最高的那一层，就是爱众人的心。爱众人的心不容易，真的很难。求主帮助我们啊！信心最重要啊！信心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话有信心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信心，我们对上帝的主权有信心。上一回我们就是已经踏上了灵命的阶梯的首要的第一级，就是信心。很肯定的一件事实就是，当我们在追求灵命的长进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面对许多的阻力与诱惑，因为灵命的长进就有如这里的这一幅图画啊，力争上游。因为灵命的成长，灵命的长进，追求灵命的长进，就有如逆水行舟。下一句呢？不进则退，没有所谓能够停顿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基督徒的非常好的挑战。那今天我们继续灵命的阶梯，首先我们来看德行。德行何为德行？好，还会继续，让我们再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，让我们一起来，如果您不是信徒，您可以保持安静，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今天晚上我们又能够聚集在这里唱诗歌祷告，也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，让您的话语匆匆忙忙地进入我们的心中。我们要感谢您保守我们直到今天，这一切都是主您的恩典，主您的怜悯。你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来刑罚我们，来惩罚我们，您的爱永远是向着我们。但愿我们被您的爱所吸引，能够快步地来到您的面前。神啊，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从头到尾交在您的手中，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在主里继续的成长，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能够来到这灵命阶梯的最高层，就是如何的有爱众人的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恩典，一步一步的来踏上这属灵的阶梯。求您赐您完全不配无用的仆人，赐他有恩典传讲主的话语，行主的话语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主内弟兄、中国同胞们，愿主施恩怜悯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何谓德行？德行就是基督徒生命的能力。当我们有信心，当我们借着神的恩典，借着上帝的话语，当我们重生得救过后，那我们就应该有基督徒生命的能力。这能力是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所表现出来的见证与能力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外在的见证能力印证的内在的真实信心。我们说我们有信心，那我们的信心又怎么样表现出来呢？就是那我们外在的生命的能力。如果你有信有圣经，您可以和我一同翻到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，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，这里使徒保罗告诉信徒们，信徒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思念德行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应该常常思念如何能够更有能力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到第二十节告诉我们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地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必有人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接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你信神就意味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西佛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所以雅各告诉我们，我们说我们有信心，那我们就应当要有德行，就是基督徒生命的见证。好，大概了解何谓德行，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知识。知识何谓知识呢？知识就是对属灵事物的洞察力。当我们说知识，我们并不是指着这世上的知识，因为这世上的知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是跟不上的，因为他们的所谓的知识是他们的人生经验，是他们的人为思想，也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追求的。我们基督徒应该追求的呢，是对属灵事物的洞察力。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和这个世界的人生观是背道而驰的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，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赐，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、知识都全备。所以，这里的知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。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、知识都全备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知识。那对属灵事物的洞察力，就是当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和一般人的看法甚至是做法，一件事情的发生，这个世界上所谓大有智慧的人多得很，他们会用他们的种种的方法，他们的 所谓的 智慧经验来看待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呢，当一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洞察力，我们洞察的那个能力绝对跟他们是不一样的。而这个洞察的能力就要回到圣经里面。我们首先来看圣经的其中一个例子，就是耶伯。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耶伯的事情，就记载在耶伯记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耶伯呢，他本来是样样都有的人，因为神赐福他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呢，他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也就等于说他的心中志所想的都是神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悦。这样的一个人，神大大的赐福他，以至于他可以说是当时最富有的人。但是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他的身上，很多事情人看不透，因为这关系到属灵的一场战争，有关系到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，特别是在第九节，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“耶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争夺。”也就等于说，你对他这么好，他当然对你好啦，对不对？有来有往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耶伯就放在一个很难为人所知晓的一种环境里面，他后来失去了一切，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家破人亡。如果是一般的人来到这种情况，你认为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埋怨天，埋怨人，埋怨所有的人，埋怨所有的事情。他甚至是会采取非常极端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。但是我们看耶伯，他怎么样对待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呢？就在第21节，他说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事上，耶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”我们看到他的那种的洞察力，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的洞察力呢？大家都会说我出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今天我所有的是我打拼出来的，是我应该的，没有人能够抢去我所得着的，那是我积年累月所拼出来的。 今天我失去了，我怨天，我怨人。但是叶伯不是这样哦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与非信徒不同的地方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有那种属灵的洞察力。我还记得有在好多年前，我认识一位算是刚来教会不久的一位信徒吧。那他们两夫妇是高知识分子。那我认识他的时候不久，我就听到他们最疼爱的唯一的女儿生病了，后来也去世了，还几岁罢了。当时这个女孩的父母亲肯定是非常的难过伤心，特别是身为母亲的，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是非常的好，高知识分子，他们的收入是很高的。但是就在女儿身体虚弱开始生病的时候，这个 做母亲的他就已经打算说放弃他的工作，反正又不等着等他来开饭，你根本都不用的嘛，哦，他们的经济是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当女儿去世过后，这个母亲她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内疚，因为照我所知，她也曾经有透露过，哎呀，如果我早一点放弃我的工作，哎呀，如果我早一点能够关注女儿的健康，哎呀，如果我这样，如果我那样，她一直在埋怨自己，她一直在恨自己，为什么不早一点啊？做出这对的决定。在那个时候，很多姐妹们都很担心她，因为看到她的情形。老实说，如果是这种情形啊，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的时候，哈，我想我们跟他也同样一样啊，会来到这样的一种钻牛角尖的地步，而且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我相信他会崩溃啊，他会崩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一直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们的爱一直 关怀他，姐妹特别是姐妹们开导他，为他祷告，感谢主啊，终于可以说完全把整件事情交托给神，就好像叶伯那么样。他的健康就慢慢的好转起来了，他就知道啊，有神的美好的旨意啊，他也不再恨自己啊，内疚啊，把一切都交托给神了。结果呢，今天的他们夫妇俩啊，还是一样的，感谢主，神很赐福他们。今天他们有多了两个女儿，非常漂亮的女儿，还有多了一个儿子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当时他一直的这样的沮丧往坏的一面去想的话，他会有今天吗？反正我看，我不知道他会去哪里了，他会去哪里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哈，我们无论面对什么问题都好，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问题都好， 求主赐给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洞察力、啊、有这里所提到的知识，在主里面知道到底这是什么一回事，是神在考验我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还是真的是我出了问题了？这么看到后来、神、啊、就赐福叶伯了、啊、当然是在叶伯记最后一章呢、啊、神赐福他、啊、就在第十节，叶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叶伯从苦境转为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先前所有的加倍，感谢主、啊、所以这里刚才我所提到的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，我们还要有很多方面 的知识，很多方面的洞察力，属灵的知识，特别是我们要有这个分辨的灵，分辨的灵，关于什么呢？关于、真理的事情。那我们来看启示录，我们首先来看启示录。启示录、啊、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、啊、启示录。你只要翻到最后 就对了，圣经的最后就对了。启示录，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。那这里是对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所说的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那我们也要有这等的属灵的洞察力，就是要看出真假来。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现今有很多很多的假教师、假道理，似是而非的，不容易看出他们的真假来。因为不是所有称呼我主我主的都是属于主的。主耶稣基督本身在马太福音 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二节这里说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以后来到爱弟兄的心，甚至是爱众人的心的时候，我会跟你们更详细的一同思想到有关于假弟兄、假教师甚至是假使徒这回事。但是这里却再次的让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那种属灵的洞察力。这里主耶稣说，不是凡称呼主啊主的都是属于他的，甚至有一些人说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嘛。所以今天在很多的地方，甚至是以耶稣基督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，行了许多的所谓的那种超自然的事情出来，赶鬼啊，甚至是更严，现在是有如黄蜂扫落叶的那种的讲方言啊，噼里啪啦的，不知道啊，都不知道在讲些什么的。我进来就在一个场合里面，听到有一位女牧师啊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但是我在一个追思礼拜里面，我那个女牧师就在那边用印尼文，当然是不在新加坡了，是在印尼， 在印尼，他就用他的印尼，他就用他的印尼语啊祷告。我老实告诉你们呢、啊，印尼语我都听不懂的，我都听不懂印尼语，所以他祷告印尼语我都听不懂。后来他在噼里啪啦的那些，我更听不懂，印尼语都听不懂了。不要说那些不是原语的啊，不是原语的语言呐、啊。那我更听不懂了，这个简直就是啊，牛对人弹琴。不要误会啊，我是说牛对人弹琴啊，不是对牛弹琴，牛对人弹琴啊。你用印尼话我都听不懂了，你用你的那种我听不懂的方言啊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方言，我更听不懂了。那这个难道不是牛对人弹琴吗？我是人啊，你要跟我讲人话嘛。你要跟我讲人的话，你要跟我讲人的原语能够听得懂的。你跟我讲英语我听得懂，你跟我讲华语我听得懂，你跟我讲广东话、福建话、潮州话我听得懂，你跟我讲印度话有几句我还听得懂，我常常去印度。但是你跟我讲的那些话，这个世界上是早没有的，那不是人的话我绝对听不懂。他到底在告诉我什么？我是有特别恩赐的，我能够讲的一些啊天上的语言啊，是你们啊，是你们连你们这些称为传道牧师的，你们都听不懂的。因为啊，我是有特别恩赐的，我是超人一等的，所以你们听不懂，我了解。我了解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不然的话，他为什么啊？印尼话我都听不懂了，还要听那些的啊？哪来的那种的方言呢？照我的了解，讲那种啊人所听不懂的，这个世界所找不到的方言，只有两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性，他是学来的。学来的啊，就好像我们华人想要学一些比较难的语言呢，我们可以随随乱讲、乱学，学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学来的那还无所谓。如果不是从人那边自己来的，那从哪里来的？绝对不是从神那边来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一定是从邪灵那边来的。所以，我常说。这些在那里讲方言，讲人家所听不懂的方言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人，什么时候是邪灵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一种的属灵的洞察力。加拉太书第二章，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要叫我们做奴仆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唯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保罗他非常严重的看待那些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，这里当然是指着啊，那些自称为保罗的弟兄的，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上，再加上他们所谓的行为，当然这里所指的就是就业的隔离，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还要加上这个那个，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还不能够完全的救我们。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神的恩典能够救我们吗？是的，肯定能够，因为这是出于神的能力，出于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人得救本乎恩，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
钉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复活，人的救恩唯独在主耶稣基督里。但这里的假弟兄他们却认为说，还不够，你还要再加上某些行为。所以对保罗来说，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他说，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。保罗是绝对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理上绝不妥协，绝不妥协，因为这有关系到天堂与地狱。所以今天如果在我们当中你还不能够有着天堂的确据，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当你离开这个世界，你不知道你会去哪里，那你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耶稣基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这是真理，这是唯一的真理。所以这里保罗说，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。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，他那里提到八种的危险，八种的危险。为什么他需要面对这么多的危险呢？他说到，有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劫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。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要面临这些危险呢？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吗？是的，他一次又一次的面对危险，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，都是为了真理的缘故。他岂可让假弟兄、假师父、假使徒 来破坏耶稣基督的真理？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有在主里面的这一种对属灵事物的这种的洞察力，这种的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不可小看。最后我们来看，就是节制。当然因着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够来到节制啊，下一回我们继续的爬这个属灵的阶梯。节制，何谓节制呢？就是制持的能力，制持的能力。当我们说节制啊，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了吧啊，对一个糖尿病的人来说了啊，对一个糖尿病的人来说哈，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。我这本身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。那医生常常告诉我说，你的血糖是超高的，超标的，很高，高到啊，有一些听了都会怕。五到七是健康的血糖，这个指标啊。当我进医院的时候，我的指标。达到18点多，所以当我 一进医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，我已经处在半昏迷的状态的时候啊，那个过后那个医生告诉我，你一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检验你，我们首先已经证实了你就是这一类的病人了，其他的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。好，那 医生就告诉我，你必须要有三方面，非常注意三方面。第一方面，你要吃药打针，啊。第二方面，你必须要运动，一个星期你必须要有150分钟，最少150分钟的运动啊。第三啊，你在饮食方面必须要控制，必须要控制，就是说呢，不是吃你喜欢吃的东西，而是吃你应该吃的东西啊。你喜欢吃的东西呢，也要有节制。所以你提到节制这一方面呢、啊，我想啊，我是比任何一个人啊，现在都懂得什么是叫节制。以前我很喜欢吃榴莲呢、啊，哦。你知道喜欢吃榴莲的人呢、啊？我真的很喜欢吃榴莲，啊，我不是一小粒一小粒的吃，我是一大粒一大粒的吃，哇，越吃越觉得榴莲越好吃嘞，哼，真的，有没有喜欢吃榴莲嘛？你们会察觉到，如果你很喜欢吃榴莲呢、啊，人家给你吃一小粒的榴莲呢、啊，吃了过后啊，你觉得你够吗？你不够了。如果人家给你一小粒的油，就好像是在引诱你这么样啊！你要你就给我吃多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给我吃一小粒几混，哪里够啊？所以在饮食方面呢、啊，都要非常的有节制，因为就如连中医也坦白说啊，如果你不懂得节制饮食的话，就算什么灵丹妙药啊，也没有用的。哦，也没有用啊！所以身体方面的节制固然重要，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节制啊，这制持的这个能力啊，这个节制啊，是属于怎么样的一种节制呢？那我们来看，特别我们要举一个例子，因为这个例子非常非常的强烈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。《使徒行传》。好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25节。好，这里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腓力士甚觉恐惧，说：“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”那当保罗他面对腓力士在审他的时候，保罗为什么会面对审判呢？是因着福音的缘故，不是因为他作奸犯科。现在他在审判官面前，保罗继续的讲论公义，讲论节制。你认为他所讲的节制 是什么节制？你知道吗？当这个腓力士他听到保罗讲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，为什么公义和审判中间是节制呢？啊，这都是有关系的啊。都是有关系的啊！公义、节制、将来的审判，没有人比腓力士更清楚知道保罗在说些什么。因为这个腓力士，他的生命非常的败坏，他所娶的，他在他的婚姻方面。他在性这方面他泛滥，以至于当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的时候，他心里有愧啊，他心里有愧啊。所以这里的节制啊，更是强调啊，我们内心的那一种的节制，内心的那一种的节制，对于罪恶的那一种的控制的能力、应对的能力。我们看创世纪39章啊，这个人讲这句话，他说：“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”谁说的这句话？约瑟。 月色，他的主人把一切都交给他管理，他可以顺水推舟啊，哦，他可以啊，犯这大恶，更何况是自动送上门来的，又不是我去啊勾引，或者是我去啊强夺的，而是送上门来的。但是连送上门来的他自己本身都说啊，我怎能做这恶得罪神呢？可见约瑟他实在是有那种自持的那种的能力，这种能力就是节制，这里所提到的节制，也是提多书第一章啊，第一章第七到第八节，特别是在第八节这里说，乐意接待也能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持，在原文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节制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啊，我们是属于神的啊，是属于神的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啊，我们要向月色看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 场合，在什么情况之下，让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节制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最后就是结论了，当我们继续的踏上这属灵的阶梯，一步一步踏上去，我们一定能够在主里结果子。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了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继续的结果子，荣耀我们的神。我们来低头